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只工作不消遣，使人迟钝。
生活好漫游，和您一起
聪明工作，
优雅生活。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钟生活好漫游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副秘书长，同时也是台湾社会福利总盟的秘书长，以及立法委员吴育勤国会办公室主任孙一信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刚刚前面谈到，如果社会福利用地没有保留，很多被服务的对象甚至也会跟着被迫要离开他熟悉的环境，想请教主任，目前在这一块有什么样的方案或是行动正在进行当中吗？
在台北市，我们其实也很积极的一直在跟台北市政府协调，说你如何透过社会住宅的新建，然后释出这种社福的空间，或者是透过一些申请像国有财产署的用地，国防部的用地，把它整个变成社会福利的园区，然后用不管是用 VOT 的方式，或者是用设定地上权的方式来委托民间经营，这个其实都是在用地部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机制去解决保留的问题，它永远都是找不到足够的社福空间。那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些科技会解决空间的问题，像通讯，像美国的接电话的电话服务，它可能可以设在印度，因为那个是通讯可以解决那个距离的问题，可是社会福利产业是没办法移动的，因为它是服务人，
对，
那服务人你就他住在哪边，你就应该要在那个地方提供相关的服务，这部分一定要透过公共设施的保留来协助我们长长久久要提供服务的场地，要把它保留下来。
对，因为距离太远大家就不想去了嘛。
是因为台湾很容易陷入建商逻辑啊，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在争议那个空种嘛，要用做什么用途，市长说要盖社会住宅，就有建商说那个是用西装布做内裤嘛，其实台湾民众其实很多还是陷入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啦，就是觉得啊，金华区为什么不盖百货公司啊，然后不要又做商业用途就可以产生很多的经济利益嘛，但实际上大家想想看啊，台北市没有非都地区，细给拢去百货公司，咱是有遐侪消费能力，但这个是整个市民的选择啦，大家不要被这种建商逻辑拖着跑，身为市民我们应该争取自己更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品质，才是我们整个诉求的目的嘛。
听完主任的分享是不是很有感？
对，很有感
对啊，其实真的很重要，那个人被服务，现在还青年然后还少壮的时候比较没有感觉，
是，
可是等到慢慢步入需要被人家服务啦或者是协助的时候，其实就会感觉到这个需求的强大。
像我们现在好手好脚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无障碍空间是很需要的东西，然后等你脚扭到，你就会发现哇，坐轮椅原来这么不方便
啊。
那台北市是还有骑楼整平计划，其他县市很多都是骑楼被占用，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其实也花很多力气在协调这种问题啦。
其实不只是轮椅族啦，很多可以
婴
儿
车
的也没有办法，就要跟那个汽车争道啊，机车争道。
不要说婴儿车啦，你出国推
行李箱，
抓起来行到八股的时候，你也怎样痛苦啊？
对啊，真的又是很火大。对啊，不过应该提到现在国会在推动这个社会福利基本法的起草哈，其实之前也都推过几次，那甚至也有颁布了社会福利的政策纲领。那现在呢，在筹措新的这个社会福利基本法的这个版本的起草，我觉得也相对的重要了。因为这几年，如同这个主任所提到的，就是大家开始意识到说，哇，原来透过法律的方式，用层级化或者是分层化的方式来做规范，事实上是重要的。有几个元素应该要被抽离出来，所以像原住民也有这个原民基本法，像文化部也有文化基本法，然后呢还有这个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等等。那在社会福利，因为现在散落在不同的法律当中，所以未来如果能够有一个基本法的概念来做统筹，事实上的确是能够把很多重要的关键把它束拢，然后再做权力的下放。我觉得这当中是需要很多的这些专家学者的投入跟这些付出啦。那我想这个工作现在也都稳步的在进行当中。那当然在整个社会福利的推动，除了法治 之外，刚才主任他也告诉我们，事实上在第一线的这个捍卫跟这个实践者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很好奇，就是主任是在什么样的机会走入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个路线呢？
因为我是民国57年次嘛，哈、嗯，所以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刚好是学运世代、也百合是发生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那当时的青年，我是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对于投入社会运动有一些憧憬。那实际上我一开始投入的是环保联盟、我在环保联盟也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参与反核运动、然后当第一届的学生会会长、反核工作队的召集人这样、一直到大四的暑假有一个机缘、去开车去带一些家长跟专业人员去我的故乡在台南嘛、就去台南那边访视一些卫立案机构啊，就看到当时其实整个照顾是非常的不人道了哈、就是有一些孩子是被关在那种很大的那种关狼狗的那种狗笼里面、撞他很无聊嘛，他的头就一直去撞那个铁棍、就撞到满脸都是血哈、那有些孩子是就全部都剃光头，也没有分男的也没有分女的，他身衣服都穿一样，都睡大通铺，他吃的东西又很糟糕，然后孩子很多随地大小便在地上这样。那当时看的是很不忍啊、因为那个时候大概在民国79年80年左右，迄当阵吼，多喝台湾钱饮卡巴的时阵啊，就是整个股票，你若今年摕100万入去股市，你差二每年赚300万等迄个时阵、当时就觉得哦，这个对我来讲，我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对，
整个社会蓬勃发展到这种程度、但是这一群人被孤独的遗忘在一个农村的角落，然后家人可能也没办法照顾、然后只有把他丢到那边去、那这个事情对我是很震撼的、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刚刚被送去，也在里面成定嘛，他就不会讲话，就把他抱起来，就想说，这个小女孩这样子一辈子就要待在这边呢，她可能也没有办法受教育，然后也没有办法跟家人再见面，然后她可能会被性侵，她可能受到很不好的照顾，搞不好过了两三年她就过世了这样。我越想越感慨心嘛，然后想说，要不然把她抱回去好了。后来想一想，抱回去还是我妈在照顾，后来就作罢。那当然，后来我大学五年级的时间就全心都投入在智障者家长总会的这种组织的运动，然后我就当工读生嘛，就到处跟着像当时有曹爱兰老师啊，或者是像我们陈杰如理事长这样，然后就到处去办座谈啊、说明会这样，然后把各地的家长把它串联起来、一直到我当兵结束之后、我其实想了很久了、就是我是不是就投入这个照顾的领域、所以我记得当兵完我就骑摩托车跑到最近那个甘慧忠神父过世嘛、他就是之前有在那个瑞富的发展中心啊，我就去那边应征工作、说我要当保育员啊。啊，结果当然我到尾没去瑞富，因为志总刚好在缺人、我又在那边当工读生的经验，然后就被说服，然后就到志总去工作、那当时我们就是只有四个人，然后就是一直到现在这样。
各位听众，我们给夏雨一点擦眼泪的事情。
我刚刚在想说，天哪，我要先准备一下卫生纸。
对，没有那么感人啊。
还蛮感人的。对，我觉得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而且真的相当感动。我们其实都已经有那个画面了，觉得可以感受到。
但是我想就是台湾的社会福利走到现在其实它趋向专业化了所以现在社福因为了要有一些补助专案啊等等的，其实大概常常是会用社工为主但它的主力其实还是社会工作者但是我的背景其实不是社工我只是对这个事情有一些使命感想法，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社工师的规定嘛他就进到这个领域来所以其实是用土法炼钢的方式在做。那当然我后来过了五年又去读四新社发所的在职班那对于那个整个社会学的理解，对于 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嗯，有建立比较有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嗯，这样。
嗯，我以前也曾经梦想想要就是去社福单位，
是，
但后来发现，哎，没有社工的背景，还真的是有点困难。
对，嗯，对对，他可能就变成你要去，就是先当公关或者是行政人力这样子哈，嗯，就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对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这么有兴趣的话，嗯，那如果机构也强调一定要社工背景，现在还是有那种40学分的这种机会嘛，嗯，还是可以去研修啦，嗯，哈，嗯，或者是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哈，就是像现在长照有很多需要基层的服务者，嗯，那你如果有其他相关管理经验的人，嗯，然后你再去修一个90学分的照顾服务员的训练，嗯，那你进入这个领域之后你再慢慢去发展，嗯，我觉得其实都有机会了。
是，我想不管如何了，就是一路走来这个莫忘初衷哈，就一开始的这份爱心还有温度一直持续着，让这个主任一直走到现在，从一开始的这个起心动念，然后担任工读生，一直到现在可以参与政策的制定啦，还有相关一些措施的一些推动，这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典范，而且某程度它也在跨领域的这个当中非常的不容易，嗯嗯，那我们也想要请教主任，就是对于未来台湾的整个社会福利的制度，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未来还可以怎么走，还有哪一些期许是我们还要再努力的？
我觉得未来因为台湾是一个已经走向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民主社会了哈，嗯嗯，那将来社会福利绝对会变成各政党竞相争取的一个区块了哈，嗯嗯，那我想它只能一直往前走，它大概是不会再倒退，
嗯，
那但是就是社会福利的制度哈，它有很多面向要被处理，政府政策只是其中一项，
对，
然后还有媒体的介入的角度，整个报道的方向，
嗯嗯，
然后社区民众
嗯
接受的程度哈，嗯，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是宗教文化 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改变，
嗯嗯，
它其实社会福利要解决的是这四个层次的问题，
嗯，
那这四个层次它都有各自要面对的困境，
嗯，
像社区民众一直到现在我们很多机构还是受到社区抗争嘛，最近最明显的其实就是在古亭捷运站楼上喜安儿的小作所，
嗯，
被社区居民抗争，
嗯，好，
那我最近也接到桃园的一个金帐的康复之家，它其实是社区中介的一个角色，就是从病院出来之后然后要到回到家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中介的一个住宿的地点，
嗯，
那也遭到管委会的抗争，
嗯，
好，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抗争都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挫败，
嗯，
好，在我工作的这30年期间，其实不断的去面对社区抗争，不管是小作所、庇护工厂、特殊教育学校，
嗯，
都一样都持续在面对这些事情，
嗯，
那我们其实也发展出很多协调的方法了哈，
嗯，
也制定了一些要点去要求政府，你如果有遇到社区抗争你必须协助排除，
嗯，
因为机构的设立必须经过社区接纳，并不是一个法定的一个规定，
嗯，
好，举个例子来讲，我今天买了一个房子或者是租了一个房子，我要搬进去我必须经过管委会的同意吗？基本上不会，
对，
好，如果他真的管委会同意你才搬进去，这个其实就违反人权的问题，
嗯，
因为他可以规定说啊，老人不能来，
嗯，
你家里老人不能来，会吵嘛，会怕吵嘛，啊，里面有生障的坐轮椅也都不能来，啊，那这个其实有违反那个刑法的强制权的一些问题啦，
啊，
所以基本上就算管委会他们都没有那么大的权力。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社区的观念如果没有改，啊，那这个其实是还是推动上还是会遇到很大困难，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媒体的部分，我想媒体因为大家所有从业人员在受训的过程里面大概都会知道我们生权法或精神卫生法有一些不得怎样的报道的规定，
嗯，
或者是甚至我们现在有媒体自律公约嘛，
嗯，
其实我们也都参与媒体界在制定这些东西，
嗯，
大家会比较知道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指称去描述一个身心障碍者，
嗯，
啊，避免大家变成对于某一个族群有一些负面的看法，
对，
嗯，
举个例子来想，像早期都会写音雅大道嘛，
嗯，
啊，一个人淘汰 偷摕一百块来写阴雅大道，好、嗯哦、啊，想那其他的窃犯他的特征不会被凸显出来、嗯、啊，为什么要阴雅？然后精神障碍也是很常常被污名化的一个族群，
没、嗯、错，
就精神障碍失控杀人、哦、等等，哦，这个就很耸动、嗯，啊，实际上真正有伤害的统计哈、哦，以刑事案件来讲，99%都不是有精神障碍的人去做的一个行为嘛，
嗯、对，
但是精神障碍就被凸显出来，所以其实媒体试读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很积极在跟媒体界在做沟通啦、
嗯嗯、
那当然社福政策这边刚才其实有大幅的介绍，那宗教那边其实我们也努力的在跟不同的宗教的这些领袖、嗯嗯嗯、在做一些沟通、
嗯、
那这个东西要整个必须大家共同来面对跟处理、嗯、认识、哦、那整个社会福利才会更好啦、
嗯哦、
那当然社会福利绝对做不完、嗯、因为我们家庭结构会一直变迁，一直改变、
嗯、
形态会改变、
嗯、
那不管有没有同婚登记啦，现在年轻结婚没有生小孩的也很多，
對，
单身的也很多、
嗯、
然后跟朋友一起住的也很多、
嗯、
他们可能不是情侣，可是他们就是一起租屋、
嗯、
这种状况会延续在我们那个时代，这种时间可能很短，
对，
可能是三当五当、嗯啊、现在是大，可能都是十当二十当的时间、嗯、所以这种家庭形态不断在改变当中、
嗯、
那这种家庭形态就会面临这种家庭形态特有的问题、
嗯嗯、
就是因为他家庭支持的力量是薄弱的、
嗯哦、
那我们要怎么面对、
嗯哦、
那包括无家者也是问题嘛、嗯、无家者现在列册大概3000-4000人、
嗯、
那我们从这一次 SARS 就知道无家者的处境是很艰难的、
嗯哦嗯、
他们其实大部分有工作、
哦、
只是他的工作是很不稳定、
嗯、
可能六日帮建设公司在路边举牌、
嗯
哦、他可能2天赚1600、嗯、他一个人的话一个100，但是现在可能就没有建设公司举牌这个工作可以让他去做、嗯、
对，
所以在大海啸来的时候，特别是现在大海啸不只是经济的又有疫情的，
对、
哦、大概每7年、7、8年、10年就会来一次嘛、嗯、
周期性
了、哦、最近对1997开始我们不断在面对这些问题嘛、
嗯、
这些都不是个人或个别家庭可以去面对的问题，
嗯，
好，所以我们整个社会对于这种不管是天灾疫情或者是经济风暴的挑战，其实都要在做很细致的思考了哈、
嗯嗯。
那像现在的失业保险其实就有一些特别思考，但是它的过程还是太严格，像我们失业保险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必须投保失业保险的人失业率达到 1.1%、
嗯、
才会启动延长失业给付的这样的程序、
嗯嗯嗯、
那个规定又太严格，
对，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必须从很多法律的层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嗯、
否则你光靠我们这些社工哦，那已经是后端的事情了，开始有家暴啦、喔、孩子开始吸毒啦，创伤这家庭啦顾不好，这都后端的事情、
嗯、对啊、嗯、谢谢主任今天很精辟的分享。社会福利是一条漫长的路哈，在当中有坎坷，但是呢也有一些美丽的花朵，对啊，我想今天我们都从这个主任的分享里面大家都已经窥探到许多过去我们所没有看到第一线的一些风景了，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启发，而且在今天这个晚上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一些回响，也希望各位听众在节目过后能够有一些沉淀，或许哪一天你也会自己翻开社会福利相关的报道或者是书籍，然后呢你就会回想到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所做的一些分享。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我们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的副秘书长，同时也是台湾社会福利总盟秘书长，以及立法委员吴玉琴国会办公室主任孙英信主任精彩的分享，谢谢主任，
谢
谢
谢
谢
谢谢大家，
谢谢。 Thinking of you， 我有你真好，你能让烦恼变得渺小，我遇见一个最懂我的人，我会提醒自己把这份爱守好。 I'm thinking of you， 我有你真好，只要牵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这世界听。